以军五招逼哈马斯出巢穴，以色列大使一招反制联合国。中共攻台将会受到经济制裁，美众议院推出2024抗共蓝图。中共引诱台湾飞行员驾驶美制军机叛徒败露。医护指疫情已经大爆发，可能又要走一批人。技术是偷回来的，小米炮轰华为抹黑同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问，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4日星期四。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之前只是用了5部大型水泵就令哈马斯的地下隧道变成水路，大批哈马斯成员被浸死，而剩下的就钻出地道联群结队地投降。目前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开闸放海水进入隧道，向以军投降的哈马斯暴增。除了灌水之外，以色列军队还准备了5招将哈马斯分子逼出巢穴。另外，联合国大会12日再次投票要求在加沙停火，被以色列大使一招反制。12月12日，以色列军队的炮弹精准炸毁了加沙北部的哈马斯火箭炮发射地，哈马斯在北加沙的最后2个据点亦都被以色列军队完全包围。谢贾亚地区的一个恐怖分子小队准备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炮的时候，被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并且指挥一架空军飞机袭击，消灭了该恐怖分子小队。哈马斯成员近2日相继大批投降，经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审讯发现，他们弃械投降主要原因是同领导层失去了联络，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做，唯有选择投降保命。表明汉尤尼斯的哈马斯高层领导为个人生存自保，切断了同底层的联系。以色列军队一直利用高科技追踪哈马斯指挥信号，哈马斯高层为了防止自己的指挥信号被以色列截获，受到以色列飞弹打击，已经不再指挥战斗， 任由基层人员自己战斗，自生自灭。一名投降的指挥官维利达达说，以色列军除了水浸之外，还有钻地炸弹，他们损失惨重。真是他知道的，就有几千名人员死在地道里面。哈马斯的部队卡桑旅几乎全军覆没。他的朋友是谢贾雅营的新任指挥官叫卡里卡，亦都被打死。十月七号的袭击行动是个鲁莽决策，他指责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应该为此负责。以色列国防军向 CNN 证实，他们已经在相对比较确信没有收藏人质的隧道灌入海水。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还在评估在长约300公里有口重防爆门的巨大地下迷宫里面灌入海水的效用引蛇出洞。不过以色列军队并非只有灌水一个做法，还有五个选择可以对付隧道里面的哈马斯，包括空袭、动用液体爆炸物、派出机械人，还有放狗，以及用无人机来摧毁隧道，封杀哈马斯在隧道匿藏的一切可能。眼见越来越多的哈马斯分子联群结队地投降，联合国大会急急忙忙在12号再次举行投票，要求在加沙停火。美国代表要求在停火协议加入明确谴责哈马斯发起的恐怖袭击。奥地利亦都提出修正，加入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应该立即释放人质，但是都被联合国拒绝。停火决议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在联合国投票之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表示，停火只是意味着一件事，就是想确保致力于消灭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恐怖分子得以生存。他们认为停火只会有利于哈马斯留低后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指出，美国支持该决议的某些方面，例如需要紧急解决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保护平民和释放人质，但是现在的任何停火是暂时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危险的，他们未来将会受到无情的袭击，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也都是危险的，他们应该有机会为自己建立更好的未来，由哈马斯手上解放出来。表决过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向大会表示，停火对无数以色列人和加沙人来说就是死刑，并且声明，若果通过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就是支持圣战恐怖分子的生存和加沙人民的持续苦难。他举着个牌，上面是哈马斯加沙办公室的电话。他反驳联合国大会说，要停火就打个电话给哈马斯的军事指挥辛雅。美国跨党派国会12号发表一份长达53页的报告，建立2024年美国的立法目标，来抗衡中共的蓝图。报告明确警告北京，攻击台湾将会受到经济制裁，同时强调台美应该优先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这份报告包括了150项政策建议，目的是防止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入大陆，帮助中共军队现代化和加剧北京人权迫害，同时要同台湾等盟邦建立更具韧性的合作关系。报告提出由重设、预防、建设三方面来纠正美国政府过去30年的错误对中国政策。一是重设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条款，二是预防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预防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行为，三是建设同盟国的经济合作。这份抗共蓝图除了针对中共，还包括支持台湾的措施。首先，美国国会应该指引政府和盟邦拟定联合计划，在中共诉诸武力侵略台湾或者其他美国盟友的情况下，令北京付出严峻的外交和经济代价。同时，国会应该制定类似同台湾同一阵线法案的法律。国会应该立法列出同盟邦贸易谈判的优先事务，国会审议全面双边贸易协议的程序，并且在美国在台协会 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帮助下，由台湾开始着手推动。报告仲指出，美国国会应该设立一个办公室，负责评估中共军事和经济侵略对美国经济、金融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在涉及中共那阵，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来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在涉及和我们的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经济合作那阵，采取更加协调合作的方式，同时保护美国的技术和资本。12月11日，台湾一间法院披露，中共曾经出价$1,500,000收买一名台湾飞行员，驾驶一架美国制造的 CH-47 奇洛克直升机降落在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高。据了解，这是台湾十几年来最大的共产主义间谍集团案件的一部分，涉及10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名台湾陆军飞行员是一名圣者的宗教，今年6月曾经与中国间谍接触。起诉书说，台湾商人谢炳成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那阵，被中共军事情报机构招募，为他提供金钱和有利用的商业条件。他奉命在台湾建立中国间谍组织，招募军事人员，收集军事和国家机密。谢炳成找到这位圣者的宗教，邀请他前往泰国和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两名高级官员会面。他们承诺为谢宗教和他的家人获得泰国精英签证，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中共将会帮助他的家人撤离到泰国。他们还向谢宗教提供每月20万新台币，大约是6355美元的报酬，条件是他驾驶 CH-47 奇洛克直升机半套降落在中共的航空母舰上高。于是谢宗教就计划在6月21日中共军事演习当日，在共军的山东号航空母舰逼近台海中线的时候，将直升机降落在该航空母舰上高。如果成功的话，中共将会奖励他$1,500,000，并且安排他的工作。之后他的妻子和细路将会前往泰国和他团聚。但是中共军方的阴谋在接到举报之后就被挫败，谢宗教还未来得切进行该计划就被捕。他和一名陆军少校被指控通过商人谢炳成向中共情报人员泄露多个战区的国防部署和作战计划，以及涉及和美国合作的顶级国防项目和秘密计划。台湾高等检察署11月27日对10名涉案的人员提出起诉，其中7人是现役军人。台湾国防部就事件作出回应，国防部长邱国正向立法会议员表示，涉案人员大多数是军人，该案在5月成立，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展开反情报调查，并且提请司法机关调查。邱国正说，近年来中共对台湾做出很多举动，台湾军方也加强了国防教育，侦破了很多案件，并且移交给司法部门。网友对这件事亦都议论纷纷，说中共真是处心积虑，想要美国损失一项关键技术，可能还影响到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太阴险了。但是亦都有人认为，中共偷了亦都没用，共匪得到黑鹰直升机几多年呢？还是做不出山寨版，就连配件都做不到。还有人说，中共这种行为会带来另一种严重后果，各国对中国在更多先进技术发展方面保密，亦即是中共会被国际社会更边缘化。中共隐瞒不到疫情，开始通报新冠重症死亡病例，释放出中共疫情严峻的信号。上海一名医院的护理人员披露，疫情已经在医院大爆发，大量医护人员、病人和家属感染，出现很多白肺重症患者，可能又要死一批人。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月12日通报，11月中国新增新冠重症病例135宗，死亡病例8宗。数据显示， 十月中国新增新冠重症病例209宗，死亡病例24宗。但是官方这些数据受到外界严重质疑，认为实际重症和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这些数字。最近几个月，中共一直隐瞒疫情，避免提及新冠病毒，但是防疫措施就不断升级。北京、广州召开重要会议，都要求做核酸检测。北京、上海等地的机场亦都开始做核酸检测，各地学校亦都展开消毒。目前不单止大量儿童、学生感染，成年人、老年患者亦都激增。央广网12月11号报道，有调查数据显示，每10个所谓流感死亡的人之中，就有8个是老年人。有网友表示，我们部门好几个都病了，症状亦都很重。化名王浩的上海护理人员12月11号披露，疫情已经在医院大爆发，病床一床难求，大量医护人员、住院病人以及看护的家属感染，医生护士亦都咳嗽，细路仔都有好多白肺的住院。他说估计连那些体弱的人还要死一批。有影片显示，11月底上海中山医院急症室人满为患，走廊通道都逼满患者。上海儿童医院同样爆满，拍摄影片的病童家长说，带小路仔看病估计要用一日时间。网友木子在北漂表示，现在北京儿科系支原体、甲流、新冠夹埋一起，挂不到号。500元的特别需要门诊都挂不到号。个仔发烧又看不到病，唯有在屋企观察。有影片显示，北京一间三甲医院的儿科夜诊，到处都是患者大排长龙。随着疫情持续扩散，中共近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新冠病毒 XBB 变异株是中国本土疫情的主要流行株，具有较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容易发生突破性感染。专家警告，今年元旦前后可能又要爆发新一轮疫情高峰。中国科技公司因为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在国际上声名浪藉，现在被美国制裁的华为和小米公司就这个问题互相明争暗斗。12月12号，小米公司炮轰华为管理高层余承东，冲上热搜。余承东之前暗指小米抄袭技术，小米发文指控余承东抹黑同行，误导公众。据大陆媒体报道，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12月9号举行的2023花粉年会说，中国有公司不是太尊重知识产权，抄袭完之后将技术改成自己的名字。华为的双城水滴铰链技术人家叫做龙骨。余承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小米的名字，但是龙骨是小米在今年8月首发的折叠式 Max Fold 3手机上面的铰链设计名称。因此这一番言论被视为余承东对小米抄袭的批评。小米在12月12号就事件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说余承东无端针对小米公司的龙骨转轴技术发表同事实严重不符的言论，并且指责他抹黑同行，误导公众。对于哪个不尊重知识产权，小米方面解释说，小米自主研发龙骨转轴在2020年9月18号申请专利，并且在2021年1月5号获得专利授权。而余承东先生宣称的双旋水滴铰链在2019年12月13号申请专利，2021年6月18号才公开。华为和小米发生纠纷，就被网友认为都是半斤八两。其实华为高层和对手的隔空骂战并非是第一次。中国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近日公布了大约20款在寒冬情况下的混合动能车型标准纯电续航达成率的测试结果。测试结果显示，华为联同赛力斯汽车设计的问界 M7 增程版位列倒数第一，达成率只有 31.6%， 引发争议。近期华为公司的负面消息不断，据网传的影片显示，一部华为问界 M5 高 高阶智能驾驶版的试驾车在倒车的时候突然加速，随后快速撞向后方的比亚迪电动车海豚，文界 M5 的后胎直接铲上比亚迪的车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